底下我们再看一下，他故实地经营三界无别有，唯是一心作。若知心无性，则诸法不实。好，所以在实地经里面有这样的说法，说三界无别有，说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不是另外有的一个东西，它唯是一心作，就是这三界都是从我们这一个心里面那么说的。这里做就是所成就的，懂吗？哦，他如果知道说我们的心本来就是无的，哦，就性上是无自性，哦，那么如果知道说这个心也是无自性，那么就知道一切诸法不实。心都不实，那从心生的诸法实不实呢？那当然就不实。所以呢，于是知道不实怎么样？心就不染浊。心能够对境不染浊，那则一切生死的业就能够怎么样止息下来。好，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叫你们用功，这就叫真正的用功。你能够放下身心的时候，正念一切法的究竟实相，然后就不会被自己的妄心所蒙骗，也不会被这个外面的境带着团团转，也不会被内在的无始以来的烦恼习气怎么样又一再的牵引。所以说自然而然我们怎么样就在这里可以得到少份的自在，慢慢这样的一直一直关照下去，一直努力下去，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懂吗？所以说这时候你如果处在生死业恼之中，也仍然能够如清凉一样的自在，是因为你的心在法上真正相应到了，而且从修上真的证悟到了，不是只有这样的灵解而已。我们现在刚开始用功的时候是先从灵解进入，知道吗？哦，从领略到了解它，然后常常做如是的关照，然后从身心上面有这样的力量慢慢慢慢形成了以后，我们身心自然怎么样就不会随着外界的我们讲说声色所动，哦，不会跟着它所起舞。他做是观影，那应如次起行修习也。好，他能够这样的关照以后，第二步要怎么样？要进一步的去什么？去真正的去做去修。那真正去做去修的时候，这个就叫做什么？调和。啊，调和。啊，他今戒禁辟以旷施法。他现在呢，借用啊。那么禁辟就是我们大家比较能够了解的这种的比喻，禁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叫禁，知道吗？哦，比较明白比较了解的这种比喻来比拟，况就是比拟，哦，比拟这个法，也就是有的法有时候呢我们自己没办法知道，所以往往就用一个比拟的东西，我们很熟悉的东西，哎，借这个比拟以后你就怎么样可以了解它。他如世间陶师易造重器，先期善巧调泥，令使不僵啊，不懦，然后可救轮神啊。好，第一个的比喻他是用陶师。那么有没有看过人家这个做陶啊？现在我看我们在小学的学生有时候往往都会带他们去莺歌实习，有没有哦？那么做一些陶画啦，或者是玩土啊，那么你去那边看就知道啊，哦。那么如果像陶师要先做我们的这个器具，有锅碗瓢盆呐，啊，这些东西，是不是要先善巧调泥呀，啊？你知道那个泥，如果像我们烧瓷土的话，那个瓷土本来不是土哎，是矿石，还要去打碎它，然后还要去磨，还要去装。然后还用水去腌，哦，腌了以后浮在最上面的东西呢是最轻的，然后再把它勾起来，哦，然后底下沉的东西呢又捞去再重新再打再磨，哦，弄到最后呢还要让它晒干，晒干以后才拿出来，哦，才能够怎么样来用。像我们的现在大部分所看到的粘土都已经是经过怎么样筛选过的，哦，否则它是里面含的如果 那个土质沙质太多，你根本都烧不出来，或者烧的东西就很粗。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说要除了要经过筛选以外呢，他这里说要调泥。调泥做什么？就加水啦。加水进去的话呢，就使它不至于过分的干，姜就是过分的干燥。这个姜呢，那么应该还要加个土字，不然这个在古文这个是强字。哦，那么我一直讲过，说古文里面很多叫通假字。哦，这个姜跟姜丝的姜是一样的，就指僵硬的意思。那土僵硬就是什么东西？就是没有水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个跟僵尸的僵是一样，僵尸的僵是人字旁，是不是？哦，好，好，那么跟僵土的僵呢是通假，哦，这叫假借。那么这个字呢，它可能我们讲说又把这个强字呢，这在古文这样子，底下那个弓的中间下面如果没有个土的话，是念强，强盛的强啊，知道吗？坚强的强。那么如果万寿无疆的疆是还有一个土字，哦，那么这应该是疆，万寿无疆的疆跟僵尸的僵一样通假，哦，那么意思说想要使它过分的僵硬就是干燥了，干燥的话你僵硬根本就做不出什么，做不出那个气机出来，对不对？哦，太过干的话一掰就裂，一掰就裂，那你能够做什么？哦，那也不使糯，这里的糯是指什么？糯就是水分太多，软趴趴的，根本提都提不起，拿也拿不起，这个就叫什么？水分太多。所以这个糯呢，其实又错了，应该三点水的，哦，不是这个糯肉的糯，是三点水的那个糯，哦，意思就是水分太多。那么在我们中国古文里面很多是通假，所以你不要说他写错字，哦，不是错字，哦，那意思就不要太干，也不要什么过分的湿，过分的湿呢就变成太暖，哦，太暖的话呢，那么就好像我们讲说懦弱的懦，哦，那么懦弱的人呢就是硬不起来嘛，站立不起来，意思就是太暖的话你就没办法去塑它的形状，水分太多，他要先使泥不僵不糯，然后才可以救轮绳。如果有去那个英哥那边看过一次，你就知道轮跟绳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土摆在那里的时候，他用轮子一烫，他可以不弄出圆形。弄出圆形的时候呢，他如果要切割的话，他是拿一个绳子上面一放，他就可以切得很平，对不对？哦，还有如果他甚至于做好了以后要让他的那个体积要很平的话，他甚至于拿一个刮的东西就摆在那里不动，嗯，一转过去就刮得圆圆的，有没有？哦，轮的时候呢，他做出那个形状以后，然后后来进一步的就要用绳怎么样去把它修饰，懂吗？所以这个叫轮绳，轮跟绳是不一样，轮是先做出那个模型的样子，绳是进一步把它怎么样修饰，有圆形它就像圆形，那个什么缩进去的跑出来的那个，如果说左右不对称，它用绳呢一放，哎，它就可以把那多余的东西怎么样刮出来，哦，那如果我们去玩的话，我们就搞不好那个什么很熟悉的，它一下子就好了，哦，那么现在的这个轮呢有电动的也蛮好玩，哦，那么电动的就不那么难，以前的还要用一脚去踩，然后手要去弄，顾了脚就不知道手怎么去动，然后动了轮子呢手就不知道怎么去弄，哦，现在就比较好，你专心怎么样用手去捏那个土就好，哦，有时候其实呢，哦，那么可以带小孩一起怎么样，哦，去亲子游乐，哦，导师不失为我们讲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户外教学，哦，那么他用这种比喻，现在知道吗？那么他做这样的比喻做什么？啊，这跟修行有什么关系？嗯，这叫禁辟耶，禁辟就是你们看到这个比喻，马上你就知道跟修行什么相关了。那我们问你们，这个比喻跟修行有什么相关？ 什么相关啊？我问你们。啊？对敬业心，你这讲得太含糊了。先就这个陶师做这些器具是怎么样？什么叫做不僵不懦？这才是重点。什么叫不僵不懦？放轻松吗？放轻松就太轻松就懦了。哦，不可过犹不及哦。对，那么什么叫刚刚好？就要拿捏的刚刚好。什么是拿捏的刚刚好？好，用功的时候，对。就修行的时候不要说哎呀我一定要修要多快的时间才要一定要得到，然后呢用很急切的心想要去得到它，那就是什么太急了，就是容易脆，就是僵。那么呢摆在说反正本质圆成本质如如，那么更难啊，当然拜时节因缘到了我再修，那个就叫什么太过松了，对不对？哦，松紧其实后面那个是调弦的那个，这里呢应该是什么？还是属于就是说，懦跟什么僵？哦，那么意思就是说，僵跟懦呢，其实除了紧跟松以外，其实还有另一个，就是你的下手呢，怎么样？就是不要太僵硬、太死板，哦，就死死的生在就是在那里面。直在那里面，这样了解啊？有的人学任何法就常常就啊，这都是应该按捺的，懂吗？他不了解说，那么法是来调心，所以说有时候呢，例如说像上一次我在我们那边啊、讲开示的时候啊，那么就给他们问问题，那么讲到观音法门。叫入流什么王所啊、哦、入流王所，那么我解释以后有一个老菩萨他说哎、欸、师父啊我是不是在改那里改水工啊，你反正左耳进右耳出哦，啊卖去计较啊放下啊卖去计较人的话哦，啊不去分别他哦，自己心呢也不去攀缘这个东西，也不去分别他的东西，然后心就不为之所苦，这样解释可以不可以？我当然可以啊，哦，为什么？因为本来就是嘛，我们就耳朵有听没有闻嘛，左耳进右耳出，不要摆在心里嘛。啊，结果有一个菩萨就跑来跟我讲，他说不对耶，他说我们山上师父有带这些义工，说到每一个殿里面，说这个入流王所是该怎么解释的，哦。说一定要照师父这样讲，哦，不可以给他们自己这样子说，哇！我那时候就说啊，对对，你对，你说我能够说什么呢？啊，懂不懂？哦，他抬出的就是说，师公讲的是什么？哦，我师父讲的是什么？佛陀讲的是什么？啊、哦，然后呢？你没有办法他，对不对？你只能说对对对对，为什么？啊，否则你该怎么跟他说呢？那么其实入流王所当然有他更深层的一个境界，可对一个我们叫完全不了解佛法修行或者佛法名词的人，这个时候你说叫你说不要去分辨一个能够起分心的人，然后能够起所分别的那个境界，然后全部呢那么进入到法的这个甚深的境界来哦，那叫入流王所，是属于观音法门的用功。你说什么叫能，什么叫所，那根本都不在。那你还不如说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斗魂阴阴现行出来，啊，心里了无牵挂，阿张，哎，这就对了嘛。入流王所本来就是这样的，懂吗？你没有听到，有听没有见，心里就没有去分别，这就叫做不起心分别，就无能， 没有这个能，然后心里也不被这个东西所牵引带着跑，就是锁，所以这叫网锁，懂吗？啊，入流就是进入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进入到这样的境界里面，我们不被这个境界跑，跟着跑，就是能够怎么样进入到法的甚深性里面，实相里面，刚才讲的唯是一心，知道吗？知道它说是心的心起，心是空的，所以就没有一个能生的我，也没有一个所生的法，这个就叫入流王所。那最好的解释就是什么？就大家都听得懂的，都已经这样一出来，心脉可以分辨啊，脉可以盘眼你啊，心都没靠。哎，其实这个大家都听得懂，反而也容易接受。所以你念到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就说观音菩萨都是用安呢，脉可以计较，什么都放下。听到不好听的话，动作倒行入这样一出，嗯，大家很容易接受啊，懂吗？那你如果说偏偏要用什么的方式来解释，那我也只好说你最对，你对，哦，懂吗？所以这个就叫僵，懂吗？就不知变通，那么一成不变的认为就是该如此。法没有所谓的一成不变，法是到了每一个你修行的成绩程度，身心的转变的时候，每一个法都有产生不同的意义。所以说我们讲说，像说那个马祖座下有一个叫大眉长的，他听到六祖说四心是佛，四心做佛的时候，他就悟了，悟了以后呢，他就到山上里面所谓去住茅棚，其实就是自己就是教化一些弟子。那么这个马祖就叫一个人去问，哦，说这个你凭什么可以住山呢？意思说你有什么样的悟到些什么，那你能够在这里呢？意思就弘化一方。他说我就是听到了，哦，就是师父讲四心是佛，哦，四心做佛这一句。那结果那个去的人他说，师父跟我说他现在教的东西不是这样的，叫做非心非佛，哦。那么这个大眉禅一听到，他这个老和尚越老越痴呆了，哦，不要去管他，他呢现在说非心非佛，管他是非心非佛，我还是怎么样，是心是佛。你说为什么师父叫人家去看验的时候叫他说非心非佛？那么四心是佛，这到底哪一个是对？其实事实上果然是马祖后来教人的时候就教，不只是教四心是佛，而是大部分是因为大家变成说认为佛就是心，心就是佛，结果这样的误解变成产生这样之见以后，他后期教的就是什么非心非佛啊，哦。那么但是大眉禅呢，他说不管他变什么，我还是照样怎么样，四心是佛。这就见到诸法的甚深的实相，懂吗？不在文字上面去变化。如果你落在知见上说是心是佛还是非心非佛，那都不叫见到真正的法啊。那么那如果只守一句话死在那里，这就叫僵，懂吗？然后什么叫懦？意思自己根本对这个法呢没有真正的用心，没有全部的精神生命投进去在那里面，要怎么样随这个因缘呢？就是造更多的业，那就叫做懦，这样懂吗？就是你没有整肃你自己的身心，你没有真正的发起精进的心，你没有真正发起菩提心，这叫做什么懦啊，哦？所以说你们当然后面讲的也对，但是跟这个又还是差了一层，懂吗？后面讲那个松紧的时候呢？嗯，才是属于松紧。十个美的比喻其实有它的特色，不要混在一起。好，第二个我们再看，它一如弹琴啊，哦，那么前音调弦，令宽极得所，方可入弄，然后出诸妙趣，行者修行亦复如是。啊，哦，好，第二个比喻它就好像这个调琴。我们要弹奏一个琴的时候，尤其是弦的东西，琴是用弦的东西，不是我们现在钢琴。其实钢琴也是弦啊，知道吗？它是用钢丝的，哦，所以你久了以后， 他会走音的，还要请什么？请那个什么？那个琴师去测音呢、啊？然后要去把它什么松的就要调紧，太紧的怎么样？又要把它放松，啊、哦，光是这样调，有时候一次就不少钱了，对不对？啊、哦，所以说在弹琴之前应该要调弦，调是什么？就是这样子，该松的松它，该紧的紧它，啊、哦，就是宽极得所，啊、哦，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不然的话，你太紧的话，那个声音很尖呐、啊，对不对？那声音很高很尖的话呢，本来就不合乎原来那个声音，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如果像这太紧的这个弦呢，弄久了就很容易断，啊、哦，这一定的。然后太松的话，根本那个音也出不来，啊、哦，出不来当然就凑不好声音，啊、哦，所以说他说一定要怎么样，宽极得所，这个得所就恰如他自己要表现的那个，例如说我们以前的弦有什么宫商角徵羽，对不对？这五音，你哪一个弦是属于出哪一个音的，那么他的丝，还有他的这个甚至于他的线，啊、哦。那么的松紧都不一样的，长短都不一样的，对不对？不只是说紧跟松，甚至连长短都不一样。好像短的是音又比较高一点，对不对？长的声音就比较什么，比较低一点，是不是这样啊？哎，你们谁会弹琴呢、啊？谁有玩过这个我们的那个什么啊、哦？那个吉他，或者甚至于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琴是不是这样？哎，长一点的是不是比较低嘛？对吗？我就说比较低哦。像这个，如果我不懂，问你们就赶紧回答我，不然我让我们在那边嘛讲个屁。确实啊，因为他比喻到的东西我没有玩过哦，所以没有玩过，有时候就不见得比喻就很恰当哦。那么这里就是说是要调弦啊。哦，那么要让它怎么宽极得所，啊、哦，所以说不仅是紧跟松，甚至于连长跟短都有什么，都有差别，对不对？哦，那么现在的这个音是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对不对？我们以前是宫商角徵羽叫五音，啊、哦，那么还有我们这个其实呢，我们中国的那个很多的音呢，蛮广的，不止这五音，五音只是说比较大列的，像说以前的扁钟啊，还有那个石磬的嘛，早期春秋战国时代的那个东西，听说现在敲出来的音色，不只是有这五音，甚至于连什么我们国外用的七音都比它还要宽，哦，那么比它的音域还要广，那有专门的这个学术的去论证去说明，我曾经看过，但是因为对音这方面我没有去研究，只是说哦，看着这个东西，原来我们中国的什么的这个乐器呢，其实也是可以涵盖的蛮广的，懂吗？哦，它甚至有的是蛮高的，哦，我们也是觉得很奇怪，哦，那个石头竟然可以敲出高低音，你知道那个磬是石头的，懂吗？哦，而且它那磬是这样子的形状啊，吊起来。然后大大小小不同，就可以敲出不同的声音。那钟也是一样，大大小小，有没有看过中国的编钟？中国大陆挖出来了，你们现在那么到这个博物馆去，或者到我们讲说，黄鹤楼了，还是到湖北哪个地方去，他们都有那个表演。哦，越大的钟声音就怎么样？啊，声音就没有这么高亢，对不对？越低沉。那个越小的呢，敲起来怎么样？声音就比较高，比较尖，啊、哦！但是呢，那个比较大的呢，声音洪，但是可以比较久，对不对？那高亢的声音可能很快一下子就怎么样不见，哦？那你就看中国很奇怪，那一个钟还可以打出好多的声音，这才妙。那编钟啊，你敲打它上部、下部、左边、右边，声音是不一样的，哦。那中国古人怎么有办法利用一个钟打出那么多的音色？所以也真的是非常妙，哦，而且它有一定的音律，哦， 那么那些音律你要学会了就敲打得出来啊、哦、在哪里敲哪一个部分哪一个在同样一个地方一个钟呢啊、哦、那么可以敲而且又不会跟其他的音呢相杂在一起啊、哦、那也真的是蛮妙的有机会呢哦，那么这些东西哦，是我们中国古代的什么？我们讲祖先留下的宝藏啊、哦，那么不妨去看一看啊、哦。那么这也非常难得啊、哦。我们以前中国的这个音乐啊、哦，很多古代的乐呢，那么真的都遗失了啊、哦，很可惜啊、哦。那么现在有人尽量从那些乐谱里面再发掘出来啊、哦，所以以前的礼乐射御书数。是六艺，是作为一个儒家的人都应该怎么样，在这上面要有所修学，懂吗？哦，所以说是一种修心养性，不是一种说拿来当做什么娱乐的，它是一种成德、成这个才哦的一个东西哦。所以说以前儒人要学，还有以前我们讲中国这个琴弹的最好的。哦，那么都是方外人，出家人是弹得最好，懂吗？哦，那么很出名的几乎都是哦，那些谱也是，所以你们现在如果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他们发掘出，例如说我们佛教的那种的梵呗的这个敲打跟音乐，还有道家的，例如说你到武当山去。那武当山的就有这一面这些的道士，到底是不是道士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身穿这些道服的人有专门受过这样的训练的，哎，他你买了门票进去，他可以打出那种道业，懂吗？就是用他们的也是用丝竹，但是他是变成他们原来演奏佛事的时候，不叫佛事了，研究他们的这种的祭祀的时候礼拜的哦，他们一面打一面敲打，还有人在那边走动，就是表演给你看，那个走动就是属于祭神拜拜的那时候的一些礼仪一些哦，那你会觉得哇哟好精彩啊，为什么？因为现在看不到了哦，那么它就是包括在音乐里面的进行呢，就是包括我们讲说一种祭祀的礼仪，所以说以前我们想说孔子最初是做相，相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宰相的相，是宰相那个字的相，但是不是后期我们讲说宰相的那种的。以前的相是帮助什么，在祭祀的时候做那个什么，类似现在的礼宾哀章，哦，就是在那边进行礼啊或者司仪这一类的了。总之就帮助这个祭祀典礼的一种很重要的负责的，那你必须就要了解。哦，很熟悉，所以原来孔子是从这样子对这个，哦，就是说他很清楚，那我们就知道说，哦，中国到底以前的祭祀音乐，那么是如何配合在祭祀，后期几乎都没有了，很少，哦，那么他就表演出来给你看，哦，那么你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你就觉得很难得，为什么？因为其实古代以前必然有更多的，但是现在可能呢就只保留一部分。哦，那其实像佛教也有，佛教的梵呗呢，其实在我师公以前跟我讲，它是有敲打的乐，那种的唱念，还有那个种种类似像表演的那种的这个梵呗，也就是咽口啊。以前的咽口不像现在这么。只是这唱的这些声音，哦，他们以前还有很多的乐器会加进去，然后呢，那个法师呢会表演很多的那种的，类似像就是像说一些动作，懂吗？那么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有趣，哦，那么像说现在台湾的这些佛事，我好像看过有这个早期的那些放焰口，那么。有很多的这些跟世俗配合在一起呢，或者说我们这个现在的赛宫啊那一种的，哦，它有很多的这个祭祀的礼节呢，那么几乎都是配合民俗在做，啊，那我们现在人不懂就认为说哦这就是迷信，其实呢它是那么有很多民俗的意义存在，这样了解吗？例如说什么 什么过血湖啦、破血湖啦，什么这些，有没有听过啊？啊，那都是有固定的仪式，还有固定的经文要唱念，哦，要怎么走，要怎么行进，都有一定的，哦，以前都有专门有这些规矩，而且这些东西其实严格讲起来，都是佛教在堰口的时候早期的一种，这些就是以佛法，然后呢表现在这种的方法方面，然后让人家感受到，哦，真的生命有这些苦，懂吗？例如像女人看到破血湖的话，她感受就特别深。为什么？因为以前的女人往往生产的时候都是一大难关，那么不幸人死或者死亡的这种情形非常多，哦，所以一看到这个，她就特别容易感受得出来，懂吗？然后就看着说，哦，这个法师带领这些家眷说怎么样子破血湖，怎么样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关，哦，这些一路唱来，一路走来，真的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好像很少看到，但是早期的我们讲真的的堰口佛寺是有这些的，哦，那他是配合什么？他就配合佛教的一种观念思想，然后化成跟民间的习俗相应，让民间的习俗很容易接受它。所以说就是我们中国早期其实变成那么佛经里面的变成一种平话，还有变成一种演绎，有没有一种小说？如果你没有读过文学，里面我们讲说像弹词这些都是后来戏剧，但是它其实呢都是属于说我们早期佛教的，例如说什么变什么变，有没有所谓的变文啊，那都是属于佛经里面，例如说把它开演出来，开演出来以后，它本来是文字上用唱的方式，然后变成唱了以后变成演的方式，一面唱一面演，那就变成弹词，变成什么啊，哦，这些东西，哦，那你就可以看的。所以以前的一个佛事办出来的话呢，是整村的人跑出来看，这样懂吗？那一直看的时候，他就会有所感动，有所感触，也一方面是娱乐。说句老实话，乡村本来没有什么娱乐，人死了以后，有钱人家请这些人去做这些佛事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念念而念，那念念的有什么看头？没有看头，就是有这些表演，这样了解吗？这些表演、这些动作、这些丁，大家就看得怎么样？我觉得不可思议。然后那个法师又在用他的法器再耍一耍把戏，就是类似现在的那个什么，我们讲说那个耍一些什么那些的话，哎，就觉得很有意思，懂吗？就很好看，人家就觉得很有趣。哦，那从这些，哦，然后再从这里面经文义理里面，那就感动大家，哦，都是这样子的，早期都是这样，但是呢，后来这些东西就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因为时间地域都不一样。所以以前我师公跟我讲，他们以前是念经，是早上挑着经下去，七早八早，天还没亮就到师祖家里，然后呢，晚上七晚八晚才回到家里。然后他们这些小和尚除了要挑经以外，还要负责烧饭，还要带炉子去的。诵经是要自己烧饭的，因为这个商家呢给的东西不见得适合，所以出家人要这些小和尚就要烧这些饭。他说，但是那个敲打佛事非常有趣，哦，他也有什么唢呐，什么什么什么的，几乎你们想得到的乐器呢，在那里面都可以加。哦，那这些现在都已经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讲说像这些，哦，都是属于我们讲说一种化事的一种方便，这样了解吗？那你如果说记住这些方便的时候，那众生就容易接受。那么时代后来因为现在越来越紧张，有没有越来越快速，这些东西大家都不觉得稀奇的，那当然就慢慢就淘汰。尤其加上中国大陆怎么样，文革的时候破这四旧，那这些东西怎么样，后来更是不见了。所以我们中国原来早期的什么皮影戏的、傀儡戏的，还有一些地方的戏、傩戏的，什么什么这些戏，后来都已经没有了。但是后来现在中共重新就要怎么样组织起来，而且去申请联合国申请叫什么非物质还是非什么的文化遗产，有没有？那么这些都是去申请，这都是变成人世间，就是我们地球共有的财产，以前不珍惜，现在才要去抓它，就好困难了，哦， 但是起码就是说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有心脏去做还可以保留出来，像我们台湾你说连这些人都挖不出来了，我也没有看过我师工作，所以他说他以前的敲打佛是很会，那我师父也在他的传记里面也写说他赶过金灿，那他到底这金灿佛事是什么他也没有说明。所以说像这些有时候我们讲说在当时曾经是一段什么我们叫佛法在我们中国流传的过程，然后方便接引众生的方式的这些呢到底是什么方式我们都不知道。像我们经典里面我们读文学的有看到这变文哦，还有评话，我们明明知道是跟佛经相关，但是这些讲经的法师他如何变成说能够一吸引几万个人来听啊？他里面不是讲很深的道理，他讲的就是例如像说啊，这个例如说像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的地藏变就变成我们讲说暮年救母的这个变文，然后甚至于我们讲说讲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的这出生的这些变文，懂吗？像故事类的，像维摩经变文，这些都有。那么这一变文，你说他一面讲里面道理，一方面把它演绎成什么人人听得懂的，然后文字很优美，然后又声调很好，所以这些讲经的法师呢，一讲出来的话呢，可以几乎整几个月大家都会跑来听，而且越听会怎么样？入刷帕。就像后来什么弹词啊，有没有？哦，或者打那个什么鼓啦、大鼓的什么这一类的，哦，那我们原来都是从我们佛教这样的衍生出来的。那么这些法子到底，哦，它的东西是什么样？可以说现在也没有了，很可惜，懂吗？所以说像这一类的，我就讲说，属于在我们佛教化身度世的这过程中所留下来。很精彩很难得的东西，可惜呢那么现在都不见这些文化遗产，也是蛮可惜的哦。所以现在刚才谈到就是说像出家人那么最会弹琴，懂吗？还有出家人以前也是最会下棋，所以像日本的这所谓的本因坊，什么坊，那个坊字从哪里来知道吗？坊字就是原来的寺庙里面的那么出家人那个什么休息的地方，或者说接待宾客的地方，一小间一小间的这样的地方，那么就叫坊。结果你说他们下棋下棋学什么哦，那你就可以知道。所以说甚至于我们还可以看到说哦，从前这个在梁武帝的时候，那么傅大师跟谁下棋啊，哦，那么来教化众生的这些事迹，然后甚至于有很多我们讲说哦，那么古代善于下棋的这些大师啊，哦，那么例如说像我们记载唐朝哦，那么有一个来中国求法的这个本来是个出家人，但是他善于下棋，而且拜中国那个最高明的棋师，结果后来甚至于连这个我们讲说唐高宗还是唐什么唐明皇啊，哦，就唐明皇非常非常喜欢他，不给他走，随后甚至于叫他还俗哦，那么在中国给他娶妻，给他高官哦。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人留在我们中国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善意，懂吗？哦，那么善意可以得到皇帝的这样护持。后来我们讲说，日本的到中国的留学生有很多，那么要回去的时候，还有什么遇到船难的时候，那么由这个人呢来这个哦，那么帮助的话呢是非常多。甚至后来他一直要求着要回这个日本，那么去见他的父亲。哦，那么甚至于呢皇帝都一直不肯放哦，那么像这些都是在都代表说这个出家人在化身立世的方面呢他有很多的善巧，这样懂吗？但这些善巧并不是出家以后才去学习得来的，这样了解吗？是本来他就已经未出家之前就记住这样的善巧，然后呢再利用这个方面的善巧呢去作为度化众生的一种方便，这样了解吗？所以说不要错了，出了家以后反而说哦去学这样东西，学诗词，学什么那些，那就不对哦。而是说当我们自己啊，哦，那么行有余力，就是修行上，那么自己身心已经安住下来，已经得力的时候， 那么在化身的善巧方便，不妨以众生所能够接触的容易受用的，我们以这种的善巧来作为什么，来作为方便。就像我们讲弘一大师，他本来就是书法很好了，出了家以后他用什么写佛经里面的经文来作为众生见到这个经文，然后能够怎么样，能够升起一念的欢喜心，然后能够齐心游弋于佛法上面，这就是一大的功德，算了解吗？所以说你看他为什么能够，我们讲说感动这么多人，他其实没有写下多少的文字但是他以他的修行还有以他这些文字上面来结缘，就是说书法上面来结缘，真的是留下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说看到这一个说调弦，我们知道修弦是这样，那么在菩萨的善巧上面我们也是一样，无量的法门都要去修学。那么无量的法门修学以后，你记住善巧了以后，你就有能力可以去做这些种种弘法利生的功能。所以说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所成就的一切都叫生死事，不是，一转过来只要你能够在这上面能够真正在这法上得益，世间的每一个法都可以让众生从这法呢进于佛门，了解吗？就像烹饪，我们现在是不是都在教人烹饪什么，很多都教人烹饪素食，有没有法师去学，然后自己本身也喜欢，然后在寺庙里面就开这样的法门来教，甚至于插花，有没有书法乃至于说禅坐，乃至于说很多的活动，我们其实都是跟世间的法怎么样互相牵引着，跟世间的这些活动的脉络不要脱节，然后从这里来什么帮助众生，希望众生能够在世间的这些种种里面得到相，得到真正佛法的利益所以说讲到这里调弦呢，我也是希望大家那么要认清那么你要记住哪一方面的善巧，其实呢都是可以成为我们化世的一种方便好，今天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继续。